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抑郁症医学课。课程的第一讲，我们先解决一个最直接、最基础的问题：抑郁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说到抑郁症的表现，你可能啊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有两个形容，我觉得特别准确，能够让非抑郁症患者一下子体会到那种疾病的核心表现。第一个形容是，在抑郁症患者看来，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那是一种极其单调的、沉重的，甚至呢让人绝望的颜色，有点像傍晚时分乌云密布下的大海。而第二个形容是，对于很多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整个身体就像是一副被掏空、被彻底放了气的皮囊，哪怕是最简单的挪动手脚，都要付出巨大的力量才能做到。在有些抑郁症患者的体验当中，自己的心智呢，甚至已经彻底脱离于身体之外，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冷冰冰地审视自己无力的身体。当然，这些形象化的描述没法代表所有抑郁症患者，但是呢，已经足够有力地说明抑郁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状态。在字典里，所谓病，指的就是影响了人体某些正常功能的身体状态。而抑郁症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表现，甚至呢会导致自杀、自残这样的行为。所以它当然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必须被严肃对待的疾病。但话又说回来，细究起来呢，抑郁症和我们通常说的很多疾病，比如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好像呢还真有点不太一样。在我看来，正是这些不一样，让人们对抑郁症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不少偏差，而纠正这些偏差也是临床医学界持续在做的事情。第一个不一样是，人们对抑郁症的定义是基于外在表现，而不是人体内在的生理学指标。这一点呢，在英语里面会看得更加明显。英语里呢，人们一般会用 disease 这个词来形容疾病，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都是 disease。但是呢，大家在描述各种精神障碍，包括抑郁症的时候呢，用的词不是 disease， 而是 disorder， 中文一般翻译成功能失调或者功能紊乱。这仅仅是一个用词的区别吗？不光是这样。disease 强调的是人体器官可见的结构性变化，比如说人体里长了一个肿瘤，比如说胰腺里的胰岛细胞大量死亡。再比如说心脏的形态和跳动的规律发生了变化等等等等。那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用现代科学仪器去观察、去分析的客观指标。而 disorder 更强调的是人体的某个具体功能出了问题。比如说啊，对于抑郁症而言，它会造成患者的痛苦，会影响他们在社交、职业和各种场合的表现。那它呢，当然就是一种 disorder。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啊，当我们用 disorder， 也就是功能失调这个角度来描述疾病的时候呢，其实隐含了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关于这种疾病，我们没有能力从人体器官结构性变化的角度做出客观和准确的定义，所以我们只好从外在表现上描述它可能会带来的结果。事实上啊，这可能是抑郁症，甚至是整个精神疾病领域面临的最大困难。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能习惯。当一种疾病只能通过外在表现来描述，而没有办法用某种客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来检测的时候，人们当然会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甚至是不是真的存在产生怀疑。从这个角度说呢，今天仍然有大量的人不承认抑郁症这种疾病的存在，习惯啊，把抑郁症污名化，把它呢，和性格缺陷，甚至是矫情联系在一起。这固然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但是呢，也有它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而第二个不一样是，相比很多疾病，抑郁症呢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我们当然可以说啊，所有的人类疾病都会受到外因和内因的共同影响，但是抑郁症呢确实更容易被人生遭遇的重大变故，比如啊亲人去世、经济破产、自然灾害所诱发。有统计数据显示啊，在遭遇亲人不幸离世之后的一个月内，有大约40%的人的表现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而差不多啊，要到2年之后，这个比例才会降低到正常水平。 也有调查发现，在失业和身患残疾的人当中，患抑郁症的比例也会有成倍的上升。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区分正常和过度的悲伤情绪呢？我们怎么区分一个人到底是面对打击情绪低落，还是真的患上了抑郁症呢？这当然啊，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有很多人呢，也确实会把抑郁症和重大打击之后出现的负面情绪，把抑郁症和心理脆弱混淆在一起。而临床医学界的选择是，既然不好区分，那干脆就不区分。我来讲一个医学界真实发生的事件吧。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对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做了一次重大更新。其中呢，和抑郁症相关的更新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在2013年之前，如果一个人呢，在两个月内遭受了亲人离世，那么就算他所有的表现都符合抑郁症的标准，医生们也不会给出抑郁症的诊断。这就是著名的居丧排除条款。这个条款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呢，在亲人离世后抑郁两个月是正常的，我们不用管。而在2013年之后，这个条款被彻底删除了。也就是说呢，只要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医生们不再关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采取同样的治疗方案。在我看来呢，这个修改啊，代表着医学界一次重要的认知转换，那就是不再纠缠于可能的环境诱因，就病论病。这种看待抑郁症的态度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和治疗这种疾病。好了，明确了抑郁症当然是病，也讨论了为什么这种病看起来格外与众不同，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在临床医学实践中到底如何诊断抑郁症呢？明确诊断抑郁症是认识它、治疗它、管理它的基础。具体来说呢，针对抑郁症，目前世界上主要通行的是两套高度融合但是存在少许细微差别的诊断标准，一套呢是美国的 DSM-5 标准，一套呢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ICD-11 标准。咱们中国目前其实同时参考了两套标准。我在文稿里啊放了一份详细的 DSM-5 诊断标准供你参考。简单来说呢，如果一个人出现了持续的抑郁情绪或者丧失兴趣和快感，而且持续时间超过了两个星期，同时呢他还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消瘦、失眠、疲劳、注意力衰退、感觉自己毫无价值、企图自杀等等症状，就可以在临床上被诊断为抑郁症。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诊断标准之后有什么感觉啊，你会不会觉得它有点太主观、太随意了呢？没错，我必须得承认啊，一直到今天，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一个癌症患者或者糖尿病患者走进医院，医生呢会给他做一大堆检查，比如各种各样的血液指标检查、全身器官的 CT 和核磁共振检查，甚至呢会用上最先进的基因测序检查，然后啊再根据这些检查结果给出详细的诊断和治疗建议。但是呢，一个抑郁症患者走进医院，医生们会拿出一份调查问卷让患者自己打勾算分，再结合医生和患者的面对面访谈，就可以做出诊断了。而这呢会很自然地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临床实践当中，抑郁症的诊断准确度很不让人乐观。那细究下来，这个问题啊有三个潜在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和医生的判断直接相关。我们说了，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有不少主观判断的因素，这当然就增加了医生们判断的难度。比如说啊，在2009年一项涵盖了5万人的大规模研究就显示，全世界的基层医生对抑郁症的诊断实在不怎么让人放心。简单来说呢，假设有100人挂号就医，其中有20个人符合 DSM-5 的抑郁症临床标准，那么医生们的表现如何呢？他们呀只能鉴别出10位患者，诊断准确率只有 50%。 而与此同时呢，他们还会把15个本来没病的人看成是抑郁症患者。而第二个原因呢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自身相关。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千变万化的人类精神活动，自然而然啊会出现很多没法准确判定的案例。我来打个比方吧， DSM-5 标准呢要求症状持续至少2周才能算作抑郁症。那你就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每次抑郁10天，但是过不了几天就来一个轮回，他算不算呢？再比如说啊，DSM-5 标准要求患者必须在9条标准里满足至少5条才算抑郁症。 那如果有一个人只满足了三条，但是这三条又都特别严重，他算不算呢？医生啊，是该按抑郁症给他治疗，还是让他回家观察观察再说呢？这第三个原因啊，和文化差异相关。我举个例子，美国人医生当中患抑郁症的比例相当高，接近 20%。还有不少欧美国家，比如法国、荷兰、比利时、新西兰，患病率啊也都比较接近。而中国这个数字只有 5% 到 6%。也许你会说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不深入导致的。但是请注意，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也只有 6% 左右。那一个很显然的可能性就是，尽管世界各国的人都会患上抑郁症，但是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对这种疾病的描述是相当不同的。所以呢，同一套标准可能不能为全世界人民做出准确的诊断。比如说啊，早有研究就发现啊，在东亚文化这几个国家里，人们习惯呢把情绪疾病躯体化，更多的把自己的情绪问题投射到诸如心口疼、胸闷、恶心这些身体症状上去。那这些文化差异当然就会影响抑郁症的准确诊断了。讨论到这里呢，我们可以为抑郁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首先呢，抑郁症当然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疾病，需要被严肃的对待、诊断和治疗。但是呢，抑郁症这种疾病确实和很多常见疾病不一样，它的特性让它很容易被污名化，被很多人理解成矫情、心灵脆弱、性格缺陷等等。面对这种局面呢，医生们在持续努力，帮助大家更好的认知和诊断这种疾病。DSM-5 标准就提供了一套能够帮助世界各国的医生们诊断抑郁症的规范方法。不过，这套方法虽然意义重大，也确实方便好用，但是主观色彩太强，准确度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我猜呢，你可能对这样的总结不太满意。说了半天，连个准确的疾病定义、一套客观的诊断标准都给不出来，这让我们怎么去认识这种疾病，帮助患上这种疾病的亲人和朋友呢？显然呢，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抑郁症有更深入的理解。从下一讲开始，让我们正式开始这个探索过程。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见。